老师们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就是我跟德育法师的第二位谈课。那其实德育法师大概是他的进步，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。那本来其实下学期的课，他是不太想再继续来教课，他说压力很大。他说你在那个睡觉的时候都会做梦，梦到自己在备课，但是在想那些流向啊、法向啊，我就跟他讲正常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对，这是什么？那其实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，以前在学院也是这样，就是逼所成贵。所以在学院不止三会，本来是文思修会，那在我们国学院都多一会去了。逼所成，那这种逼所成的人，他的功力，他是很大的，那作用是很大的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，如果你们想要快速成就，其实也应该要让你们尝试一下逼所成。不然你看那个大家最近刚经手。地藏经啊，地藏经不是说那个替王者诵经，对不对？那诵经的人得几分功德？那王者得几分功德？那你们要得一分功德还是六分功德？那下次可能就要大家轮流上来报告。那大家很快就能够得到那六分功德。我一直在下面坐着听。永远只是那一分嘛，而且这一分搞不好还扣掉0.5。所以这一课来讲课的确实是什么真善？对，就是教学上，永远是他真善，教学相长这样。那我是觉得，如果像第一堂课讲的比较好一点，第一堂课来还是比较多。那之后来就一直紧张，那也不知道为什么紧张。那他们就说为什么？说有时候你们知道导师的书吗？看第一遍的时候你就觉得，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但是你在看第二遍的时候你就觉得，他到底要讲什么？然后看第三遍的时候，就开始模糊了。所以他是要一遍一遍。然后第四遍的时候，你慢慢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这个跟我们这种正见、这种温慧其实是一样的。所以八正道呢也是一样，它这边你看266页，266页。我们修学佛法，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，只要想要了脱生死，我们都有。以解脱为目标，对不对？那以解脱为目标，就不分在家中跟出家中。只要你想要解脱，你必须要有文思修慧，你必须要有八正道。所以八正道呢，它是什么？五仙人道，五仙人道，这是必然性。那最后面都有讲。好，那。前一节课是讲出家跟僧团，那乃至还有八正道一开始的这三说，那接下来到这边呢，就开始要一一去介绍每一正道的一个内容，每一正道的内容。那讲完之后呢，再做一个综合说明，就是讲他们的相关性，也就是说先一一的分别，那分别完之后再来讲。个别的相关性，它绝对不是孤立或偏见，它是完整，一个完整。 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呢，挂五二，有挂五二呢，这边就是八正道，它跟三学、三会的一个修学的次第。那一般解脱呢，就是以闻思修到达现正会，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，绝对没有逾越的。不可能说你没有闻思，你直接就跳到修，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前面三个闻思修接，直接就现正会，这些都不可能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正见。那正见它所对应的呢，就是闻会，就是闻会。那一开始这一边呢，在闻中，导师他是不去分别世俗跟出世，那到后面他才会说，他可以分世俗跟出世。不过依导师所引的文，就能够明显看出哪一些文是属于世间的，哪一些文是属于出世间的。那一开始这些文会，他是说对因果、事理、事力、三法印等，那从听闻正法的正确深切的信解，那理解佛法。佛法为自己的鉴定，所以对于因果乃至三法印这一些，其实它就可以分那个世间跟出世间了。那因果跟事理，它是比较偏重在世间这方面来讲。那事力还有三法印，也就是事力缘起，这个是偏重在出世间这方面来讲。就是世间的正见，他所要知道的内容，因为出世间正见他所要知道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。但是正见它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正确深切的信解。所以见导师在生活之道有说到，它不是只有知而已，它不是只有知而已，它是正确深切的信解，已经深刻刻在心里面，对于这个见解。刻在心里面，不容置疑。那其实这个不容易啊。有时候像早期以前，最常听到刚刚开始在呼吁说不要抽烟，有没有？抽烟有害，对不对？会得癌症啊什么的。但是有没有看到？有一些医生叫人家不要抽烟，结果自己还在这边抽烟，你就觉得奇不奇怪？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？那其实他对于不抽烟，他对于抽烟会得癌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种知识而已，他只知道知识而已。但是，当你知道这个因必然感的这个果的时候，你知道因果的必然性的时候，这就是见。那对于这样的必然性呢，你是深切的信心，那这个就是见，这不是只有知而已。所以，知跟见力度不一样，那刻在我们心里面也是不一样。其实，光是之前在264页那一句很有名的正见的这种偈颂，264页的最后一行那个偈颂怎么样？假使有世间正见真善者，虽付百千生，终不堕恶趣。这一句话，开元法师很喜欢，他为了这句话。写了多少篇的论文？我写了不止写一篇，写了好几篇。那当时我读佛学院，当他的学弟，我实在看不懂他在写什么。所以可见当时他的功力已经很深厚。那你知道，光是世间正见而已，他就可以让我们在百千生的轮回当中不会堕到恶趣。所以你看这个正见，当你产生这个正见，成就这个正见的时候，那种力度是很强大的。那我们不要讲得太远， 我们举因果来讲就好。因果，因果也就是善恶业报，对不对？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这些都属于世间正见的一种内容。那我们举这种我们平常最容易听到，那最常接触到的。那对于因果，我们到底有没有产生正见？我们到底有没有产生正见？那其实，在《阿含经》里面呢，它有很多的典故，有很多的典故都有透露出这种正世间正见的这种很好的内容。那所以说我那时候看不懂它发生在写什么，但是我那时候在读《阿含经》的时候，越读就越震撼。原来这种世间正见是不是泛泛的了解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它是当你面对到你攸关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坚持，那这种才叫做正见。你还可以坚持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去，我们说我们守五戒，不杀，那我们可以不杀嘛，对不对？正常的人不杀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反抗？那你如果说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，你要选择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尖锐？对，你要选择。所以这就是一针见血，到底我们的这种对于持戒的观念，或者是善恶因果这种观念，我们到底是知还是见？懂吗？知就是说，不应该杀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对这种知，你刻在心里了，你确认了。所以等到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要选择，你还可不可以把你的这种善恶因果不杀生非常巩固？所以像那个几个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的，就是出果圣者，出果圣者他还有七次往返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有一个出果圣者，他下一生却投生到那种屠夫家，守陀罗，屠夫家，那他家是做那种杀生的，杀羊的。那他年纪小的时候，靠着他父母，所以他不会去碰这个。但是等他长大的时候呢，他父母就要逼迫他承接这个家业，承接这个家业。但是他就是不要。那他的父母就把他跟一只羊关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反正拿一只刀给他。他说：“你今天不把这只羊杀了，你就不要出来。”那这个时候，如果是我们，会怎样？你会觉得羊的心理比较重要，还是你的心理比较重要？如果是我们，然后当然是把这只羊给宰了，对吧？那但是这个圣者，出果圣者，
他并没发生不太成长的问题。
这个出果圣者他并没有啊，他结果是怎样？他结果却是了断了自己，他了断了自己，因为他知道你只要造了这个恶因，必然怎样，感觉这种恶果，所以他对因果的必然性他是确认无疑，他是确认无疑。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去审核说，到底我们的知见，它是知还是解？其实不用欺骗啊。那我们也不需要说等到问题出现了才来审。其实我们有什么，我们可以比类，对不对？比类或者是模拟一下，你就能够知道你那种心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。那其实也不用太沮丧，因为佛法并不是一步就到位，而是慢慢的。 所以在大智度论他有讲六度，六度也不是一时一念就能够成就的，他也是要慢慢的修学，慢慢的修学，然后去慢慢的去改正这样。好，所以正见呢，它是正确深切的信心，那希望各位能够将这句话牢记在心。再来，他说理解佛法是以佛法为自己的见地，那这个见地也就是见解。那我们理解佛法，那佛为什么要出世？佛为什么要出现人间？就是为了要开示悟路。那我们开示悟路，佛是直接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般常在说，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转念，对不对？要转念。那到底要如何转念？那就是要多闻熏习。那多闻熏习，主要呢就是要将我们的这种看法，我们不要老是以自己的看法为主。讲白一点，就是不要老是以自己的立场去看这件事情。那像举个例子啊，像早上254页，早上254页说挂威举的须达多长者，有没有？第二行他说他须达多长者自从信佛了之后，他对于他的财产，他是抱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。他是抱着什么？家有钱财，悉与佛弟子共有。所以他是对于自己的家产能离去自我自私的妄执，然后将他看成是佛教不共有的财物。光这一点。光这一点我们就做不太到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因为如果你站在你自己的这种立场、家庭本位的立场、自我私欲的立场去看这件事情、看这段经文，你就觉得啊，这太不可思议！我辛辛苦苦赚了这么多，竟然给你们共有，有没有搞错？对不对？但是须达多太子，你看他们信佛之后。人家的信念他是到达了什么的一个程度？在第几章关于信他有几个阶段，对不对？有信可、信忍、信求还是信证，对不对？所以光信他有好几个层次。那成就就是正信，那这个正信就是誓不坏信嘛，也就是佛法三戒誓不坏信。那到了这个阶段，他是属于出国生者，所以人家须达多太子啊，这个长者啊，几孤独长者，人家是，其实他就是出国圣人嘛，他是出国圣人。那出国圣人他是怎样？他是断杀戒业见，凡圣的差别就是在断杀戒业见，所以他没有这种我，没有这种我，所以他可以有这种对于财产，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，这样的一个心态。但是我们没有，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在理解佛法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站在圣者的角度，站在圣人菩萨佛的角度去看事情。所以有时候读《阿含经》会很好，那读《论语》也很好。对于《阿含经》或者是《论语》，我觉得都很好。有时候。我说是论点啊，论点常常会提出很多的这种问难问题，有没有？那这些问难问题有时候往往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。那你会去看说这个圣者，不管是龙树菩萨还是无着菩萨，他们对于这一些问题，他们是怎么去理解，怎么去回答，怎么去应对？他们是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？所以我们要转念，要学习，就是要学习什么？学习这些 圣者这些菩萨的这种看待事情的世界。所以我们不要一直说站在自己的立场，所以导师在说去学佛法要先将自己的成见放下。这种成见如果广义来讲，就是将我们这种所知所见跟我执相合的这部分我们要先放下。如果老是以我为主，那对佛法是很难去契入的。好，再来，正见它是分别、知道还有信受，所以大家可以将这三个把它圈起来。那分别是什么？就是分别邪正跟正的话。那知道呢？知道什么是邪，什么是正。那能够这样去分别知道之后，我们就要进一步怎样？舍邪恶，行受存正。所以它的关键是这种，就是分别、了知还有行受。那这个就是世间属于世间正见的这部分。那进一步这个正见。这个见还不是只有这样而已，它还是要经过抉择，还是要经过抉择。所以在经文里面呢，就形容这个正见呢，它是语法、选择、分别、追求、觉知、暇慧、开觉、观察。所以这样正见，它是透过抉择而得到的，透过抉择而得到的，并不是说人云亦云，是听到人家讲什么之后。进一步去做求证，然后去分别。所以正见还有这一串字分别推求觉知。那分别推求觉知呢，其实它跟正思维、正思维的这三个次第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看267的第三行，他说正字是分别、自觉、意解、技术跟利益。所以正智的前面三个分别、自觉、意解，跟正见的分别、推求、觉知，其实它是一样的，它是一样的。那在267正智前面这三个分别、自觉、意解，再讲白一点，从它的语法来看，它就是分析、确认、了解其意，它是分析、确认。自觉就是已经可以确认自己可以决定，那意解就是了解它的含义。所以我们看过来266这个分别、推求、觉知，其实分别跟觉知是一样的，觉知就是了知，只是这个追求啊，在正见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它是对于法，它是去追究、追根到底，追究。所以在正见这方面，就是听了之后，他会去追究。那在于正思维这边呢，他分析之后，他能够自觉，就是确定对这个法，他能在他内心里面能够确定。因为正见就是正确深切的细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到达正思这边的时候，就是能够确定，他不是像正见这边，他只是在寻求、追求或者追求这样，所以他有稍微的一个差别啊。也就是说，对于法的这个接受度，它有力道的不一样。好，那分别追求觉知，这个呢，它都是跟这个如理作理有关系的，跟如理作理有关系。那之后的暇慧、开觉跟观察，那这个就是正见所成就的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一个法，它经过选择、分别、追求、觉知之后，它有智慧，它有智慧，它能够分辨善恶、分辨邪正，它有这样分辨的智慧。那开觉就是领悟，那观察就是审视。那如果从瑜伽师地论卷83来看，瑜 家是一份卷八十三对证件的一个阐述呢，它是一连串，一连串它有好几个影响。那如果你要去背，很难背啊。那只能说把比较相近的含义拿来这边使用。所以瑜伽师面对于这个狭慧，对于这个狭慧，它有了知分别不忘失，了知分别不忘失的意思在里面，这个狭慧。那对于这个开卷，它有通达，通达。那对于这个观察，它能够增广，它能够增广。不是说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件事情，在想一件事情，你从这个立场、这个方向去想，你想得通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一个钱币不是只有一面而已，对不对？一个钱币还有两面，你从这个正面去想，想得通。叫你从负面的再想回来，然后你就想不通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对于我们这种见解，其实还不是很确定，而且也不是很通达，也不是很广泛。但是到了这一边呢，它就是能够增广，能够广泛，广泛去了解，广泛去了解。它不止通达而已，它能够广泛去了解。那这个就是正见成就。好，所以老师引的这个《中阿含圣道经》呢，他说知道能够分别知道信受，就比较属于世间。那《杂阿含经》七八五经，他所举的这一串呢，他是比较着重在出世间，比较着重在出世间。所以接下来他就分别说哪一些是世间正见，哪一些是出世间正见。所以瓜罗二这边就有说，正见善恶因果生死相续跟解脱，这个还只是世间的正见。那这样的正见呢，能够让我们转向于善道，不会堕入于恶道。但是能不能出世，还不可以出世，还是在世间里面。在六道里面轮回，那其实，在六道里面轮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减除三恶道，只剩下三道在轮回。那什么是出世的正见呢？它就是说对四谛真理的如实之见。那这样的如实之见是要依理、依无欲、依念向于舍，那这才会向于解脱的出世正见。那这个依理依无欲，其实也就是业理跟离欲啊。那业理跟离欲呢，如果我们从三法印来看的话，那业理就是无常，就是无常。因为我们知道世间一切呢，它都是怎样，有生必灭，它都是无常，它没有变性。所以你知道每样东西有生必灭，它都是无常的。它是无常，它并不是常的，你就会怎样业力嘛，啊，会产生业力，因为无常是苦啊，无常是苦。当你失去的时候，你会更痛苦。那无欲呢？所对应的就是无我，无欲所对应的就是无我。所以依理依无欲，它也就是在讲说无常无我的轮回。虽然我们还在轮回当中。但是它是一个无常无我的一个轮回，就是在这个生死，在生死当中你是无常无我的。那依念向于舍，这个依念就是导向于灭。那既然要导向于灭，我们就是要修什么？戒定慧，就要修道理，要修戒定慧，那才能向于舍。那这个舍呢，也就是解脱，也就是涅槃。所以前面两个理跟无欲呢，可以说是扭转生死；那后面两个可以说是还灭门。好，所以要依于理无欲，要灭才能向舍，这个是出世的正见。所以这样的正见呢，它不是肤浅，它是要透过精进。还有正念 才能够成就。所以这边呢，又重新的说到上面刚刚所说的三思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二六第三，以正见为首，以正心性、正念为主的进修。所以这三思，老师说它是可以看作遍一切的。所以对我们修学佛法，这三思是很重要的，是经常要运用到的。那这三支呢，也是有它的一个次第相关性啊。正见就比较偏属在慧学嘛，对不对？那精进呢，它我在我们这里，它也可以通三学，但是在这里老师会比较把它放在戒学，把它放在戒学。那正念呢，它是定的一个前方便，所以如果这样去看起来，就是戒定慧。这三支都一定要具足的。好，那得到佛法的正见之后呢，他就不需要引发正智。那这个正智用另外一种翻译叫做正思维，正思维。所以这个正思维，这个正思维跟如理思维或者是如理中义一不一样？你们觉得不一样？不一样？
一样？
是一样还不一样？有的要，有的要吗？一样，一样的形容。一样的架构啊，不一样的。不一样的没几个，不敢接受。是从这个。八力文来看，它是不一样的。从八力文来看是不一样的。然后，如果从色属与思慧这一方面来看，它们是一样的。那在这里呢，导师也是把它放在同样的一个地方，它都是属于思慧的。那只不过呢，它有偏重的说明，偏重的说明。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正智正思维啊？正思维，他就说：化正见为自己的理想，而利益去实现的神律决定发动式。所以，如果从这一段话，从化正见为自己的理想，而利益去实现的神律决定发动式，你们觉得这一串是哪几个是在讲正智？是在讲正思维，正思维的关键是哪？啊？神力，还有没有？现在是是非题的选择题了，如果考填充题，可能大家都觉得是神力的。神力的几种，觉得决定的几种，没有，觉得发动几种，那觉得还有其他的几种，还有其他的，其实呢，它的关键是在哪里？利益，正思维，正思维，正思，它关键是在利益。利益去实现，利益去实现，就是他想要实现正确的一个理想，跟利益去实现。所以政治它有驱动的意思，它有驱动。那驱动呢，它就会表现在身口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从我们内心到身口，它会有一个过程。那一开始就是神律决定，那到了决定之后呢？它就怎样？它就已经发动身口，所以神力决定发动，它是在讲三业，三业从意业乃至到身口二业。但是如果从正思维、正智来看，其实它是利益，利益就是决定，决定或 趋势，那它有这种发动的一个趋势。好，那导师这边又从两方面来讲，第一方面就是理智，第二方面就是情意。所以从理智方面来讲，这样的思维它是属于如理作用的。从理智来讲，这样的思维它是属于如理作用。那这个如理作用呢，它就是做深意的思考，达到更深的悟解，就是理解会越来越深刻。这就是如理作用的一个功用，它的作用在这边。那从情意这方面来讲，它是经思考和利益去实现，怎么样？利益。所以这个思考是如理作用，这个利益是什么？正思维。这个利益是正思维，正治。所以正治它比较着重在情意这一方面，它想要去完成，然后去实行。所以老师说，正治呢，它是分别、自觉、意解、技术、利益。那这都是阿含经的经文，所以刚刚也有讲到分别、自觉、意解，就是分析、确认，还有了解其意。那这是就字面上的解释。那如果参考《瑜伽师地论》卷83，比较相接近的第四门，对于分别，它就是说对于前面。如理作意，对于前面如理作意的这种见解，他的心能够进入，心能够进入，进入什么？进入于如理作意所觉知的东西。那自觉呢，就是接受，对于所觉知的这种思想，他能够接受。那意解呢，他就是寻求跟细察。寻求跟思想，那技术就是计算或者是计较的意思，就是它里面的含义，也就是说对于得失，也就是说我们从前面这种分别、自觉、意解所得到了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这种得失我们能够怎样？归咎、计较、核实、审核、查实的，审核、查实，就能够很确定的，对于该做不该做已经毫无疑问的，这就是计较。那利益呢，就是发动、决定、决心，就是去实行。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一个关系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三，他说思维呢，不是只有内心的思考而已，他还要有什么立志去实现的行为，他还要立志去实现的行为，那他自己的三业合理跟正见相应，那这个就是思维，也就是正思维。所以，当我们有正志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有什么？身体力行的戒取，因为你想要去实现，你想要去实现，所以身体力行的戒取呢，也就是正念、正念。那以前对于正思维，一般的理解就是说，就是思维佛法，自己可能都没有去很精准的掌握它的一个要义。其实思维佛法没有错，它是比较偏重在如理作为这方面的，比较理性这方面。但是政治它主要的一个动作就是会让我们，它有推动的这种力量，推动我们想要去实行的力量。所以如果对于你的这种见解，你没有一种自愿想要去实现它的话，那你是没有政治。那你如果没有正式反过来讲，你的正见是有问题，也就是说你的正见其实是没有成就的，或者是你的正见也都是可以说是知识而已。所以当我们对于这种见成就的时候，进一步我们就会有想要去 发动想要去实行的这种欲望，欲望。好，那实行当然表现就是在身口意上面的。那这边八正道这边又多了一个正念，多了一个正念。我们看正念，那大概的讲，这些语言就是属于口业，属于口业。但是老师这边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或者是不妄语、不吸引、不两舌、不二口，它还怎样？还有爱语跟法语，也就是说，它不是只有着重在止恶的这种消极面而已，它还有行善的积极面。那正业呢？它就是属于身业，那身业就是有杀盗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积消极来讲，消极的时候来讲就是不杀不盗不淫。那如果积极的行善来讲，那就是一切合理的行动。那这一切合理的行动，你觉得是什么？不曾想过吗？自己看都没问题的。其实这次我们上课有收到几篇这个心得报告，那其实也蛮感谢写心得报告的这些人，虽然说我们头壳硬硬的，剪完全是这样，但是这样慢慢的，一步一脚印，慢慢去了解，其实对我们的基础扎根是蛮好的。就像我们在学武功嘛，学武功一开始总是要怎样？要扎马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扎马步就是很简单，而且是很什么，很乏味的。但是你扎久了你就知道了，跟那些花拳绣腿比起来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扎马步，那扎马步的功夫就是你要沉得住气，然后慢慢去理解。好，所以一切合理的行动，如果我们从深夜来看。那就是对于尊长的这些迎接啊，怎么样？迎接啊，迎来接受这些，迎来接受，或者是礼拜啊，拜佛这些，或者礼拜或者问讯，那这些都是属什么？合理的行动，合理的生业啊。好，那正面呢，就是合理的经济生活。那早上也有讲到居士呢，要有怎样？正面的具足嘛，对不对？在243页，那这边呢，他很简单的提到合理的经济生活，但是到了后面，老师会进一步去分析，因为在家跟出家毕竟不一样，所以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觉察。我们看268页，好，所以我觉得八正道比较重要的就是前面两支啊。正见跟正心，所以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讲解啊。那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会讲不完，我希望大家慢慢的跟上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要那个拖波就要按下去。好，我们看268。那佛法呢，它是以智慧为本的修行，所以它不是只有理观而已，也不是只有理解而已。它是要怎样？当我们了解之后呢，还要运用于实际生活当中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说我们学佛很久，那理解佛法有很多书，但是在生活上你却用不上的话，那你要去检讨一下。检讨什么？你还是要从你的见下手，从你的知见下手。你要看你所理解到的这种见解。是否正确？那如果不正确，我们就是要慢慢去修正。那当我们的见解正确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将佛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落实在我们的身心当中。那这个是毋庸置疑。其实我们也是慢慢会体验到啊，像早上，也不是说早上，就是上一节课，等于法师讲的僧团生活。其实我是很想讲那一部分的。 偏偏为什么要安排我来讲这个？那其实像我们生团，我们生团就是很平等，但是呢，它唯一的就是按界按次第，高低次第去做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居士供养呢，它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有时候供养的时候就是几样东西而已啦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柴犬的一戒啦。所以我刚出家之后呢，我师父就把我丢到那个正觉经的去结下。那时候我是最菜的，因为我刚刚出来的最菜，就是坐在最后面。所以每次那个人家供我那个东西来的时候呢，他是怎样？他是从前面先那个。那如果前面的不拿，你后面的才有机会。所以每次就看，我说供我的东西很好，那个什么 MP3 啊，那 MP3 刚刚好是流行的时候，或者是那个 CD， 我就看，没有一次到我这边的。那个时候内心就想说，如果戒拉高一点的时候，不知道多好。我呢可以坐前面，但是因为毕竟刚出家，那种在家的那种贪婪习气还是很重。但是随着在佛学佛法里面、佛教里面熏习久了，还会不会有那种思想？其实不会，对于物欲没有那么贪着，也没有看得那么重。所以这就是，其实以前我们佛学院的老师也是讲。就说虽然在这里学习，在佛学院学习，但是我们就像他说，我们就像什么草里的冬瓜，草里的冬瓜，草啊，草，那个野草的草，草里面的冬瓜。他说我们在佛学院就像草里面的冬瓜，刚开始的听不太清楚，因为道路上口音很重，说草里的冬瓜。我觉得怎么骂我？其实不是，他是在讲草里面的冬瓜。那讲草里面的冬瓜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吗？没有人知道。草里的冬瓜就是看不见大，看不见大，但是它多大？等你看见它的时候，它已经成长，它已经长大。就是这样，所以在那个当下，其实我们是有在增长，是不明显，但是要怎样一步一步慢慢去累积。那如果你都不去累积的话，你永远不会成就。那累积虽然很慢，但透过时间一点一滴的累积，一定会成就。所以其实大家搞不好以为我在家的时候，像开心法师在家的时候是当老师的，你知道吗？当老师教书的，所以他讲课这么流利，这么自如，是没有问题。但是你们知道我们在家的时候是做什么？我国中的时候还是放牛班，还是牛吼班。那大家可能会以为我在家的时候就很会读书，其实不是的。每次在佛学院要累积，然后比所成慧，慢慢上来。所以比所成慧真的是很好，大家要想办法。好，我看我这样讲真的会讲不完。好，我们进入正精进。那正精进它主要是离恶向善、止恶行善的努力。那它是遍通一切道之，但是如果我们专从止恶行善这个立场来说的话，那正精进就是什么？戒的总相，戒的总相。因为戒为什么要说戒？就是防非止恶，就是消极念，就是防非止恶。那如果积极念的话，就是像刚刚那个正念所说的。 是正精进的一个内涵。所以如果专从它这个内涵这个特性来讲的话，那止恶行善这一点它就是戒的总相，戒的总相。所以从这里就能够知道说，戒它骗通一切道之，那戒啊不对，正精进它骗通一切道之，然后正精进它也可以属于是戒的总相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277跟277页。277页这个表早上我们看过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说这让大家看的是注脚61。你看注脚61，刮无一，刮无一的一行，你看最后那样精进，它是属于什么？属于慧，所以精进完慧，我们可以把它圈起。然后刮无二，这个精进它是属于什么？它是属于电，它是跟练电合在一起，它是属于电学。所以刮无二的这个正精进就是属于电。那刮无三呢？刮无三它的正精进呢？通于三穴，通于三穴。所以从经或者从论，通于会，通于定，都有这个名文，都有根据。但是通于戒却没有，通于戒却没有明显的说到，只是观无上这边说正经进通三穴。那他到底怎么通三穴，或者是他怎么通于三穴当中的界穴？那这个在我们268这边，老师就是特别点出来。那怎么去通界穴？就是从止恶行善啊，专从止恶行善来讲，那它就是通于界穴，所以它是界的走向。好，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其实它是骗三穴。通三穴，而且是戒的走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以正见为眼目，然后以正智所行的正见为基础，以正精进为努力，这样才从自他合乐的止恶行善当中深化到自尽其意的解脱。其实光这句话呢，老师已经把八正道全部讲了。这句话已经含这八正道全部内容。你看，正见把圈起来，正智把圈起来。谈到正见指的是什么？正语、正念、正力啊，对不对？那这边有正精进，然后自尽其心。自尽其心是什么？正念跟正定。所以你看这句话呢，它就已经包含了八正道了，嗯，包含八正道。不过他这句话主要是要带出什么？他主要是要带出说，从自他合乐的止恶行善，有没有？这个自他合乐主要是戒学啊，主要是戒学。那如果从那个早上他在法师那边在家众德行，他是属于十天戒、布施跟持戒。那如果再到我们这边来讲，自他合乐，那是属于戒学。那自他合乐的止恶行善，就是属于什么？精进，属于精进。所以透过自他合乐止恶行善，才能够深化到自尽其心，就是正念跟正定。所以跟那个正见为主，然后正清净、正念为辅，其实也是有关系的。好。接下来我们看正念，那正念它主要就是对于真理的念念不忘，对于真理念念不忘，然后能够一时现行。但是这个真理它是从何而来的？这个真理它就是透过正见所确认，然后正智利益想要去实现它的。所以这个真理它是要有前面正见跟正智的一个支持。所呈现、所成就的，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真理，我们念念不忘，能够时常去意识着它，那这就是正念。那正定呢？正定就是信念不忘而得 念的细念不忘，这就是对于所缘境，我们在修定的时候，这个所缘境，我们能够时常的细念，细念于所缘境，久而久之，让它得到一心。那当我们得一心的时候，就是正定成就。所以正定成就呢，是一心的暂起，一心的暂起。那这个暂起，这个暂起呢，它是深沉，而且安定不动。它并不是只有肤浅的，并不是一时一刻的那种心的安住而已，它是能够持续很久的，它是很深入，那安定不动，所以叫做暂起。所以这个正定定的成就，它这个定力这个心理，它是很深沉啊，安定不动。所以透过这个正定，才能够怎样？如实正视，才能够依于它而现起。所以如果没有正念的话，这个如实智是没有办法现起的。好，那正念到正定，它就是修慧的一个阶段，修慧的阶段。那由修慧，这个修慧就是跟定相应的正见，跟定相应的正见。所以思慧它还不一定跟定相应，它或许有定，或许没有定。但是到了修慧的时候，它一定有定。到了修慧的时候，它一定有定。所以修慧它是跟定相应的正见，那才能够引发我慧，才能够完成正觉的解脱。所以最后八正道的修行，其实就是戒定慧次第的增进，那也是明思修三慧前后始终的一个过程。那这就是圣者解脱道的正果。所以不管是戒定慧还是明思修，它都离不开八正道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二七七那个图。二七七附录二，附录二是八正道，对不对？那这八正道的最左边是就刮胡，刮胡里面是就文思修。所以你看八正道配文思修就是这样配的，正见就是文慧。思慧就是正思维，那修慧就是正精进，乃至到正定，就要去搭配。那如果从戒定慧来讲，就是附录三，附录三，附录三它这边的内容也是八正道。那最右边这边它是有所相对应的慧学、戒学跟定学。那这边的正精进，它就是内容的三学。那我们知道，这个三学它的次第是怎样？三学的次第，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名词叫做戒真上学、定真上学、慧真上学。那为什么称它为戒真上学？为什么？
所以它的这个必然性，所以我们中道的德行就是
发证道是不能跟他相违反的。那这发证道，出家众呢要依发证道的相结构，在家众要不要？要。所以刚刚说过，只要你想到相结构，你一定要发证道，它是必然性。所以你只要有八正道，不管你是在家出家，只要你有八正道，你就能够相解脱。所以，就算你是出家，你没有八正道，你也没有办法到达解脱。所以这是一个必然性。那虽然都可以，这八正道你都可以相解脱，但是所不同的人，出家在家所不同的是什么？正力嘛，所不同就是正力。那其他大家都是一样。那出家众的正念呢，它是少欲知足的清净气势。那在家众呢，是依正常的职业的生活，所以生活方式不同，正念的内容就不同。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对于这个正念的一个共同点。这个共同点就是，不管你是在家还是出家，你都要怎样？以合理的方法的达到知生故的具足，这是正念的共同点。只是不同点，就是说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已，它的表现不一样。你在家众，就是要有正常职业；那出家众，你就是要清净其实，你就要其实。但是这样问题来了，我们现在的出家众，他们出家众没有其实。我们是不是邪念？干嘛还看结果？我们看一下注脚，不要紧张。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十六，注脚三十六的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，第六行老师说出家众。凡依性状布施而生处的，就是正念，懂吗？所以我们佛教有分内部跟外部，对不对？外部就是什么？就是居士，里面就是要布施那个三宝，布施僧众。那这个正念呢，它有撇除了一些，他说如果经营一。医术的话，或者是占卜啊、算命啊，或者是骗取信息，这些都是邪念。不过比较着重就是对医术这个，他说如果是完全义务的，那就不犯邪念，因为毕竟我们是大圣菩萨，菩萨要学五年，那我们当中还有医药，所以这个是利益众生的事情。那我们做这种事情，我们是完全是义务的。那这个就不犯正念，所以我们只要依信众布施和生存就是正念，要把握这个原则就好。那其实很多人，不要讲很多人，某一些人，他就标榜说他清净，他不接受信众的布施，他不接受信众的供养，结果他自己怎样？他自己跑去。经营某些事业，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手工艺来维持自己的生活。所以，如果从佛法的观点来讲，这种靠自力，如果从一般人来讲，会觉得啊，这个师父很有修行，自给自足，给他按个赞。但是，如果从佛法发生到这个立场来讲，其实这是不如法的。如果你要自己自主靠自力的话，那你干脆就在家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在家也可以休息。那为什么要出家？出家就是有你该做的事情，不管是戒律、行律，或者是弘扬佛法，都有你必须要去做。所以出家它是专业的，你不能再去掺杂那些其其他他的，那这样会那个不专心啊。不专业，那这样子说就会跟居士比较，更不如居士。所以有时候就 是要多为正法。好，好，我们看小节。那佛教的信众有信众的解脱喜，要依于八正道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老师说，假使没有出离心，没有解脱慧的一般四经喜，也不能与八正道相违。所以这个没有出离心、没有解脱慧的，这是哪一类的？真善生心。那它是属于什么心？人天喜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它属人天喜。所以，像我们发出离心的，或者是发不离心的，都离不开八正道。那你发真善生心的人天喜，你也不可以离开八正道，不可以离开八正道。所以早上我们在讲人天喜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讲到信众的特殊性？对不对？信众的特殊性是它的内容是什么？它有几个？几把？几把？哪个？它的方式？它的关键？翻快一点就已经念出来，就是五法信戒闻思慧。这是特殊性。那这个特殊性，早上也有将这五法搭配八正道解说过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在家的德行，它不是只有特殊性而已，它还有什么？它还有一般性，对不对？除了这五法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真的，关键还有三法，哪三法？佛法僧、布施、持戒、僧定啊，这就是一般行，是不是？只要是佛地，这一般行就是端正法这三个。那这三个离得开八正道吗？离不开。它离不开八正道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到后面会讲，我们注意一下师戒定这三个基础，它离不开八正道。等一下我们再讲。好，接下来老师要分类两类八正道，就是世间跟出世间。那八正道有两类，那我们翻过来看一个细节。那这不管是世间还是出世间，这两者最大的差别，老实说在于正见。两者最大差别在正见，因为你正见的内容不一样，你导致的结果就不一样。所以世间正见就是对于善恶因果这些做一个确认，那你导向的结果就不一样，它只是人间的善行。那如果是对四谛的四谛缘起的了知，你所导向的结果就不一样。所以根本人在正见。所以老师说因果三恶流转解脱的正见，如果以这样为根本，然后立志去实行的话，这就是人天正行。那如果以四谛的正见，那以这样为主去进步去正治修行，那就是出世成为佛。那这里有说到，看，在其实，在世间正见里面，他就有讲到流转跟解脱，有没有？那流转跟解脱是什么？就是流转方面嘛。那流转方面，四谛有没有流转方面？无极是流转灭道是荒谬，但是这样去了解为什么是人类，为什么是世界， 舒适圈这边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个字不太一样？四地理的正界。什么叫做四地理的正界？什么是四地理？苦集灭道是不是四地理？啊，是吗？苦集灭道，它只是四谛的事项而已。四谛的事项而已，四谛。那对于四谛理，也就是四谛的真理或者是四谛的圣义，它的内容是什么？十六形象。四谛的十六形象才是四谛，才是四谛的真理。那四谛十六形象为什么是真理？因为它是诸法的共相。我们要去入于出世，一定要观诸法的共相。如果你不观诸法的共相，你是没有办法吸入于解脱的。所以这个诸法共相，你看苦谛它的四形象就是什么？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那个共相，诸法的共相。所以解脱一定要诸法的共相才可以。所以一次一句真的是不容易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八正道的完整性。那佛法它是以八正道的德行为总纲。老师说这边呢，八正道它绝对不是孤立片面的，它是完整观念，而且是相续发展跟相依共存。所以这种孤立片面的，像我们等于法师一开始讲八正道所举的那三个有没有？他有时候会着重在正念，有时候会着重在正念，那有时候会着重在三支正见、清净跟正念。虽然他有所偏重，但是呢，他是怎样？他是不偏废其他的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他着重在正念的时候，他是前面七支已经具足了，所以他才谈到正念。他谈正见的时候，他是从先导来讲，所以他绝对不是孤立片面。好，那导师他又举了三组来说明：知喜，或者是政治工作，或者是知大为跟身心清净。那对于知喜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好了。这表格是开元法师所归纳的。那他这样去归纳，就对我们的理解是蛮有帮助，很大的帮助嘛。那如果从知行来讲的话，知就是正见，那行就是从正知到正定。那老师说这个知行呢，它是由知见来指导行为，又从行为来完成知见。那这个跟我们一开始第一章的第十四页，第一章的第十四页，老师就有讲到知是行的触角，它是行的一段，然后在正行中知才能深刻得如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想要去一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先去 Google 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去导航看一下地图，你要知道它的方向，然后知道你怎么走。但是当你知道路线了，还是你看到照片，是不是代表你已经到达了？并不是，并不是你已经到达了。那所以当我们确定的之后，我们跑到那边去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才能确定说，我到达的时候跟我所了解的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又是从这个就是说明说，在正行当中，知才能够深刻的如实。就是说，你才能够了解到你所知道是正确无误，而且是已经不会再起疑了。这样，好。那第二个志向跟工作，如果从志向来看，它就是局限在政治。但是这个政治呢，它是离不开政界的。那这个工作，我们就从政到政定。那导师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依正见确立正。 政治，那我们就会有善于就近之战的志愿，这种志愿出现。那有志愿，你就会有表现于实际的一个工作。所以如果没有志愿，那实行就会漫无目的。那如果我们也不能说只是有志愿而已，那从来连那一步第一步都没有跨出去的话，那志愿是没有办法成就的。所以有志愿，那我们要跨出第一步，第一步跨出去之后，慢慢就到达。所以政治这个志向跟工作，以八正道来看，他们还是有相互的关系。那第三个就是从自他和乐还有身心清净来讲，那自他和乐在这边这个表它着重在与业力，那身心清净呢着重在正念跟正定。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，导师说对人的合理生活，这个就是正理正念啊，正理正念就是对人的合理生活，然后对人的经济的正常生活，这个是正念。所以这句话就已经说明了正理正念正念对人的一个表现。那这个就是有情德行表现在自他合的当中。所以自他合的人，他是属于戒，属于戒学。那定慧的身心修养，它是深刻到身心清净。所以身心清净在八正道是念跟定，其实它还是怎样？定跟慧，定跟慧，还在定跟慧的一个修养。好，那自他和乐，自他和乐呢？刚刚有讲到说，这个思戒定有没有？在家的一般性啊，三端正道和三福业，其实它跟八正道也有关系。那思戒就是自他和乐，思戒就是自他和乐，所以它所涉属的范围就是与业力。但是这里面离不开什么政界跟政治啊，政界跟政治，乃至他可以还知道正清净这个是哪个？那这个身心清净呢，当然就是正念跟正定，那主要是以定为主，还以定为主。所以这个自他合跟身心清净呢，其实它就已经包含了什么布施、持戒、禅定。所以在家一般行。三福业离得开八正道，但是离不开八正道。如果离开八正道，那你就是将这个三道为主，然后你专门选三正道去运用，这样够吗？所以如果有八正道呢，所以我们没有发解脱心，我们就是别取了三正道，然后选择三道运用。所以看你到底对于这六道，你要选择哪几道去运用。自己抉择。好，首先就是说，父君在说法还是应激的，所以有时候说这个，有时候说那个偏重。但是人类的德行，它是向解脱，那绝不能忽略道德性的完整性，不然就会支离破碎，不能成为德行的常轨。所以在270页，他说八正道行涅槃，那这是唯一，而且是不许变异的正道，就八正道中涅槃是唯一的，唯一正道，不许有唯一的。所以佛在一入涅槃之后，又跟须跋陀罗说，如果有八正道，就必然有四沙弥陀，就是决定性的，就是决定的。所以如果想要求解脱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研究八正道。好好的去实行它怎么办？那虽然这一次没办法，但是总会成就，总会成就。好，那对于道品的解说呢，其实不是只有八正道而已。道品的解说归类可以成为七大类，对不对？就像刚刚那个本一法师有道给大家一组号码。4445578，大家不要去签那个号码，那就是七大类。 那这七大类有七十个用八正道去将它收摄起来。所以说，虽然有很多的和谐的项目都不出，但是都不出于八正道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四个：四念处、四正行、四圣种。你这边过了一个四圣种啊，还有四成主。其实四圣种在三十七道品里面它是没有包含的。那四念处呢，这边就是正念，正念没有；四正断就是正心境。那四正断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未生的善令他生，只生善令真果；那未生的令他不生，只生恶令他结束，这就是真心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它就是持恶生善，所以叫做真心性的那个。那四圣种是衣食足量，它就是正念、经济、生活善，所以它是正念的那个。那四神主就是欲行机关，它就是正定起通的那个。就是我们要神通，必须要立正定，必须要立正定，所以要正定的内容。接下来要讲五根五力，那五根五力呢？翻过来看一下二七二，老师说五根五力与八正道的四谛内容大体是一致的，大体是一致的。说明翻过来看二七一，二七一最前面呢就是。假五根啊，信、戒、念、定、慧。那信、戒、念、定、慧，它可以搭配八正道。那信成就就是正见、正智、相应的静心。这个早上在549页信具足的时候就有说到，信具足的时候，这个正见、正智就是信具足。乃至217页，这个信的信德，它是必须依于正见才能成就。所以信成就等于。正见正智成就，那精进呢？它是含摄戒学正精进，所以这边的正精进指戒学，那它着重在止恶行善这方面来讲。那念它就是正念的内容，那定就是正定，慧它是依定而得解脱的正见，所以这样一个正定它是属于现正慧。所以如果从信静念定慧来看，信就是慧，精进就是戒，正念正定就是定，那最后这个就是现正慧，所以它还是戒定慧的一个次第啊。好，我们翻过来二七二，等一下会再讲解一下这次第的一个相关性。那七觉之人，它是比较偏重于定慧的。重于定慧，所以如果从三十七道品来看，八正道最完整，再来是五根五力也是最完整，因为它都含摄戒定慧。那其他的是只有一个、两个这样的，它绝对没有三个。所以佛法的道理的总体呢，就是三真上学吧，三真上学。那三真上学是它有一个次第性。戒定慧，对八正道呢是以正见为首，但是这样的正见它是慧，它虽然是慧，但是它不是最后的，它不是只有最后的那个目标现成慧，它也是一开始的根基，所以这个慧它是彻头彻尾，彻头彻尾，正见是慧，乃至由定所证的现成慧，它也是慧。所以整个八正道都是由慧贯通，所以这个八正道这个圣戒它是天人皆知，好，那就跟五根一样，五根虽然以慧为最后面，但是它的慧其实是遍一切，所以经文里面也有明显说到成就慧根，人修性根，那性根成就就是慧根，性根成就就是慧根，所以从五根来讲。这慧它是彻头彻尾的，性成就就一定正见，对不对？所以正见就是文慧，它是慧。那乃至到最后的性净念定慧这个慧，现在慧，它还是离不开这个最初的正见，它也是离不开智慧。所以不管是最初还是最后，其实都是由 如果我们以五根来看的话，其实它的次第没有不一样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以慧根为摄持，贯通前后。所以只是第一个的慧着重在心导，那最后那一个慧着重在完成。那其实不管是心导是完成，整个过程都是慧在贯通，离不开慧。所以佛法的依戒而定，一定八慧。那老师说一般误解不少，那这边稍微的点一下，因为时间也到了，我们看二七三，我们所说的定学，其实它是共外道，它是共外道。那只要我们远离现今的贪爱，而且能够让我们心系于静的话，那不管我们是手翘调息还是诵经持咒，都能够得成，都能够得定，所以它是共外道。但是这个定呢，它有分邪正还是敬畏，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论。那先从敬畏来讲，敬呢就是跟善法相应的，那那畏呢，它是怎样跟贪爱相应的，所以畏是杂来的。那敬呢，它是跟有漏善相应的。接下来要讲邪定跟正定的一个差别。老师说，虽然从手窍乃至持咒都可以作为发愿的方便，但是正定它必须要怎样？它要正确的理解，也就是正见，然后正常的德行，也就是戒学，也就是戒学，然后心安理得，身安情安，身心清安，才能够引发正定。所以经中里面也有讲，因为戒，然后不悔，欢喜，欢悦喜。然后止乐定，乃至最明显的，我跟玉体家说，先当先尽其戒，执其戒，具足三业，然后才可以修四念处。所以这里就强调了这种正确的理解、正见的重要性，还有正常的德行、清净戒的重要性。所以乃至满慈子，他有说以戒尽，然后得心尽。然后心境的渐进，也是戒定慧的一个师弟，我们看二七四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成就定学，要成就正定，你不从清净持戒下手，你不从正确的见解下手，你只是要赶快感应，有所感应，有所获得，那你就怎么样？就算让你成就定，你的定是什么定？邪定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成就正定，第一个先建立你的正知见；第二个，将你的戒能够清净。再来，从定发慧，这个从定发慧是没有错的，但是有定不一定可以发慧。像外道，它的定也很深，但是它怎样？它是流转生死当中，所以得定不一定会发慧。要发慧，必须要怎样？闻思修。所以智慧的修学就是闻思修，你离开了闻思修，你绝对不可以得到智慧，并不是说你不想，你不去想就能够开启智慧，绝对不可能，一定要闻思修的次第。那把握闻思修的次第呢，你就能够闻思修。那修呢，就是跟什么定学相应的智慧。所以到了修的时候，你跟定学相应的智慧，你才可以发生现正慧。所以，如果你离开闻思修，你想得到现正慧，不可能。好，所以不管是，所以老师最后就说了，不知道从定发慧的真意，然后想要离一切分别抉择，认为不闻不思，那这种盲目的以不同的调心方法去求证，结果会怎样？会把幻境或是定境看作是自证慧，看作心证慧。那这种会变成什么呢？真上岸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一段大家自己去深思一下，就是你要修什么，必定有它的一个次第，必定有它的一个因果关系，这个要掌握好。好，那我们下课了，祝你们。